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宣布对华加征关税，抨击北京的作弊行为。
The fact is, American workers can outwork and outcompete anyone, as long as the competition is fair.
普京将再度访华，中俄轴心是否已经成型？
中俄轴心的结构已经具备了蛮完整的雏形。
美国在做某种程度的脱钩。
中国四条高铁票价喊涨，戳破高铁带动商业幻想。
负担不了这么庞大的高铁建设的支出，所以被迫一定要涨价。
汶川大地震16周年，他们拒绝遗忘。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学校抵抗不了？
中国政府在极力的掩盖它，想抹杀掉这一段历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二5月14号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包括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太阳能面板、关键矿产和医疗产品。
Fact is, American workers can outwork and outcompete anyone, as long as the competition is fair.
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指出，事实上只要公平竞争，美国工人就可以在工作和竞争中胜过任何人。拜登进一步强调，中国对其产品提供大量补贴，推动中国经济生产出远远超出世界吸收能力的产品，然后以相当低的价格向市场倾销过剩产品，导致世界各地企业破产。拜登还批评了中国的作弊行为，他说有时他们通过网络间谍活动和其他有案可查且国际皆知的手段进行公然盗窃。当你采取这样的策略时，这不是竞争，而是作弊。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了损害。中国立即做出了回应，称将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敦促美国取消有关措施。据白宫说，新措施据称将影响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包括钢和铝、半导体、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和起重机。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将于5月24号至25号在意大利举行，意大利经济部长乔尔盖蒂负责主持这次会议。乔尔盖蒂说，随着美国的最新举动，我们将在特雷萨开会的时候对全球贸易碎片化问题进行讨论。美国政府已对中国亮牌，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负责人周二5月14号表示，中国对英国构成了真正且日益严重的网络风险。虽然俄罗斯和伊朗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但北京方面却是一个划时代的挑战。
President Biden sent ammunition, armored vehicles, missiles, and air defenses to Ukrain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5月14号突然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布林肯告诉泽连斯基，美国援乌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军援已经运抵乌克兰，更多的援助还在路上。布林肯说，这些军援将会改变俄乌战场的局面。中国海警船进入台湾金门水域。台湾海巡署5月14号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天有五艘中国海警船进入金门附近水域。海巡署金马鹏分署表示，台湾方面已立即派遣六艘巡防艇应对，并对中国船只实施了全程监控及广播驱离。
请立即转向驶离，请立即转向驶离。
海巡署说，这是中国船只本月第五次进入台湾限制水域。英国外交部周二5月14号就三名男子因为被控为香港对外情报机构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违反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一事召见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
We still believe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launch a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 into the heart of Rafah.
美国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一5月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 美国不认为加沙正发生种族灭绝，但以色列需尽更大努力保护巴勒斯坦平民。他表示，美国仍然认为对拉法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将是一个错误，以色列需要在加沙设计明确的战略结局。白宫5月13号举办活动，庆祝5月亚裔、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国后裔传统月。拜登总统发表讲话说，这个群体代表了美国是移民的国家、梦想家的国家、自由的国家，并激励民众创造诚实、正直、信仰、公平的未来。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您将听到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普京将再度访华，中俄轴心是否已经成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5月14号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6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分析人士警告，俄乌战况让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越来越紧密。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与此同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同一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答记者提问。汪文斌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普京就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庄志伟的报道说，习普会还没有登场，两位元首似乎在一星期前就已经在国际上拉高了声量，互相帮衬。5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到访的习近平利用中国对普京的影响力力促终结俄乌战争，但是习近平却在记者会中意有所指地说，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甩锅抹黑第三国，煽动新冷战。纽约时报当天分析称，毫无迹象显示习近平会要求俄罗斯这个有意无上限的盟友停止战争。就在中法峰会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发表声明说，俄方正在计划进行战术核武演习，目的是响应法国、英国和美国对俄罗斯联邦的挑衅声明与威胁。此前，马克龙重申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中俄两国一连串的政治外交表态密集登场，比较像两个独裁者的分头出击。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从两国的军方外交人士的一些安排看得出来，中俄轴心的结构已经具备了蛮完整的雏形，而且越来越强化。主要的关键是因为俄乌战争出现了长期化，使得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都进入了一种新的思维和挑战。
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三月初曾经撰文指出，俄乌战争拉近了中俄两大专制国家之间的距离。
如果是用现代战争理念来指导军事的话，在美国军事学院接受过的教育的人才符合逻辑。但是他用的是俄罗斯的那个用意很简单，就是要加强中俄。
庄志伟的报道还说，对于世界大战的远虑，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绝非空穴来风。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士表示，美国现在确实担心中俄等国形成战略同步之后会集体对美国施压。
乌克兰、台海或者任何一个点爆发冲突以后，它的确有可能因为中俄的结盟或邪恶轴心的结盟，然后变成世界性的大战。
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认为，尽管美国还没有像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形容朝鲜、伊朗那样用邪恶轴心来形容中俄、伊朝等国， 但是美国的战略设想中已经把这四个国家视为重大挑战与威胁的混合。
在很多的场域里面，我会看到其实美国在做某种程度的脱钩，用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友岸外包啦，诸如此类，希望能够尽可能让美国占有主动性跟优势，去压制中国大陆，尤其是在科技。
李达忠说，俄乌战争催化了中俄的合作关系，俄罗斯越来越依赖北京，而北京面对来自美国的竞争，也和俄罗斯有着唇亡齿寒的危机感。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庄志伟的报道。普京将再度访华，中俄轴心是否已经成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和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的精彩片段，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日前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警告，中俄两国正在台海地区加强合作，包括周边区域的联合军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正式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本周四到周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中俄之间尚不封顶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否有可能延伸到台海？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和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的精彩片段。
这个普京他刚刚连任的时候，曾经在他的胜选演说中第一时间就很无厘头的提到台湾问题啊。你怎么看美国的情报总监海恩斯在这个时候发出警告？林教授，
首先这边的话我们要去注意到，就是说今天俄罗斯跟中国，它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它会比较偏向是台海这个区域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俄中的关系绝对是走向会越来越紧密的。那对于这两国来说，现在双方都有一个彼此的需求，对于俄罗斯来讲，它的一个武器装备，它的一些可能后勤补给或是一些国际贸易等等，这一些都会需要中国。可是现在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在一个与美国竞争的情况之下，如果他能够去持续的跟俄罗斯沟通，甚至是发挥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对于之后不管是俄乌战争可能的结束，或者是对于他这个走向大国的一个过程，都会有所一个注意。那另外更去观察的就是美国情报总监他的一个警告，中俄在台海问题上面的合作，这一点我倒不会认为说是俄中两国会联合的一个军事行动来对台湾或者是来对付美国，这一点应该是不会。但是就现在来看的话，中国绝对会去借助俄乌战争的一个经验，对俄军在里面犯的错误，对于俄军所学到的教训，会拿来加强对解放军下一步的军改，去强化、去改变、去增加解放军在下一代如何去打赢下一场战争，有拥有更多的胜算。
嗯，好的，感谢林教授。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他的说法其实蛮细节，他说提到中俄在台湾问题上加强合作，他还说美国首次看到了中俄就台海问题进行所谓的联合演习。想请您从这个军事专家的角度跟我们分析，说未来俄罗斯在可能的台海战争中究竟要如何具体的跟这个解放军来协同发挥作用啊？那么之前好像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也有一些演习，不晓得能不能看出一些专利，想请施孝伟主编为我们解析好吗？是主编
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真的其实会觉得，就是说基本上俄罗斯要管到台海的这个部分来讲，的确大家听起来好像是具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但你如果实际观察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的话，你会发现俄罗斯绝对是鞭长莫及。但是整体来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真的想要对台湾开始进行啊这个大陆眼中的所谓的国家统一战争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看到俄罗斯能够给北京方面最大的帮助，可能反而是在日本海对日本提高他们的这样一个威慑，然后逼迫美军不得不把这个力量摆到这个日本海方面，强化监控俄军。其实真的不能只干台海，这也其实也呼应了我们上一段节目为什么就是说林颖佑林教授特别强调了美国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贝多利分，甚至于是希望在11月大选之前能够把整个那个局势稳定度一个稳 定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亚太地区不管是这个俄中之间啊，让俄罗斯在日本海或者说是这个北海道方面加大了这个威慑的这个力道，或是如果万一韩半岛有一些情势的变化，那再加上台湾海峡，那甚至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是让美国非常头痛的南海问题了。
嗯，
美国这个区域里面的确没有那么足够的实力去同时应付这么多场的这样一个可能的国际危机。是，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和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中国四条高铁票价喊涨，分析认为戳破高铁带动商业幻想。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铁路官网5月2号宣布将调整包括京广高铁武广段、沪昆高铁杭长段等四条路线票价。对于高铁选在中国经济疲软之际涨价，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缺钱。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林乃卷的报道说，中国铁路官网公告内容指出，票价调涨将于6月15号生效。以武汉至广州南的单程二等座为例，将从现在的人民币 463.5 元涨至553元。商务座涨幅更高，例如杭州东至长沙南就从1257元调到1697元，涨幅达 35%。 长三角地区热门的上海虹桥到杭州东路线涨幅更达 39.41%。 面对高铁出行开销涨声响起，在抖音和微博等社交平台出现反对声浪，有网民批评，要涨就涨商务座，让有钱人平摊亏空，我们不行，多涨一点都影响打工人出行，集团亏钱为何找我们薪资3000元一个月的人。也有人揶揄道，财富与我无关，苦难与我平摊，强烈建议设置下等座。家住上海的施小姐每周都需搭高铁往返杭州上班，
民生基本支出开销水电这块增加一定是普世无差别的，不管你在哪个阶层都一定对这个事情是有感知的，但是高铁本身就是一个高消费行为，愿意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这样子跑的人群，基本上高铁票价的涨幅也不是一个很大的 cost。
从四川成都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指出，中国当前遭遇通缩，但水电气又齐涨，如同霸王条款，高铁涨价无疑是雪上加霜。上官乱说，不同的是高铁在中国还被小粉红吹捧成基建狂魔形象，不但行塑中国已跃进成发达国家，还做到技术输出。在官方叙事中，高铁更成为习近平东升西降的最佳代表。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遇到经济下滑的时候，他都拿高铁在支撑着，在拉动内需，支持着地方的经济。像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还有2012年经济下滑以后，尤其是这一次3年疫情之后，高铁已经过度投资了，他其实完全知道，但是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别的核心技术，高铁正好就是能够和地产经济结合最好的产业，所以每次想把高铁的热度缓一下的时候呢，又不得不继续来发展高铁，所以债务就越滚越大。
上官乱形容中国政府靠高铁拉抬经济如同饮鸩止渴，债务越滚越大，补救方式却是从民众身上割韭菜，割不动就停掉公共服务。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高铁建设后的人事支出、水电成本以及车厢折旧维修 都是庞大的天文数字。事实上，中国国铁集团恐已濒于破产。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
透过基础设施带动周边的房地产，只有灾难，习近平已经下令没有必要的高铁就停掉，烂尾高铁，房价不是更跌，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是中国大陆财政神话的破灭。财政没有钱，国企负担不了这么庞大的高铁建设的支出，所以被迫一定要涨价。
王国臣分析，中国通缩的本质是百姓没钱，且预期未来收入更低才节衣缩食，强迫涨价会造成民生更困难。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林乃卷的报道，我们感谢志远的分享。休息一下，汶川大地震16周年，他们拒绝遗忘，继续追问，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5月12号是四川大地震16周年纪念日，反映2008年5·12大地震中由学校建筑豆腐渣工程造成大量学生死难的纪录片《我们的娃娃》，这一天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等地同时上映。活动组织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想要借助影片传达拒绝遗忘、继续追问的信息。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的报道。
好的，陆阳。周星辰的报道说，纪录片《我们的娃娃》由妇女和公共问题学者、前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执导。这个片子主要记录了众多在5·12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长在痛苦中讨要说法、要求追责的经历。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去了家中唯一的孩子。影片中，许多家长一次次提问，为什么政府的大楼没有倒塌，居民楼没有完全倒塌，而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倒塌了这么多，是地震还是豆腐渣工程害死了他们的孩子。影片中穿插了传媒工作者、独立学者、网络作家、地质专家、环保和法律工作者的评述。影片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政府如何掩盖真相以及让民众放弃追责的过程。参与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民主人士杨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汶川地震一个月之后，艾晓明和他就进入了学校的废墟。杨宇说，学校建筑的坍塌是一种整体性的垮塌，有些学校变成了一块平地，居民楼也在垮，但是他们有些只是倾斜和开裂，没有完全倒下来。周星辰的报道说，在影片放映现场，内蒙古维权人士斯日古楞专门打印了写有哀悼汶川地震5000多死亡孩子、追责豆腐渣工程、追责中共的字样的条幅，贴在了放映室的门口。
今天是5月12号，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日，在这一天有很多孩子死亡，中国政府却一直在推卸责任。
人道中国的义工胡经纬曾经参加过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念》的朗读活动，几千个网友把汶川地震中几千个死难孩子的名字念了很多遍。
我们每个人都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共才是所有灾难背后的罪魁祸首，只要中共还在一天，中国就没有宁日。每次灾难发生都是在提醒我们，中共是人类的一个邪恶组织。
旧金山湾区居民郑云表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学校抵抗不了，虽然那个地震的级别很大了，但是同样日本其他国家也有很大的地震，但是没有这么大的伤亡。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也来到放映现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5·12大地震中最让人们痛心的是那些豆腐渣工程下死去的花季儿童和花季少年。
中国政府在极力的想掩盖它，想抹杀掉这一段历史。那我们知道，拍摄纪录片的这些良心的这些学者知识分子，像以艾晓明老师为代表的，他们一直在国内受到中国政府不同的打压。
2008年5月12号，汶川爆发8级以上地震，仅据官方不完全统计，死者近7万人，失踪者近2万，伤者37万多， 受灾总人口达到 4625.6 万，死难学生人数为5335名。陆阳。
以上您听到的是记者周星辰的报道，汶川大地震16周年，他们拒绝遗忘，继续追问。感谢宇宙的分享。节目的最后，吴楚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的报道，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因暂停对以色列的部分军事援助加大对拜登的批评。请您不要走开。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美国近日决定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部分武器，加沙地带的战争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激烈言辞的一部分。唐纳德·特朗普加入其他共和党人批评他的政治对手乔·拜登总统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下面吴楚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的报道。
这是以色列一个气氛沉痛的周日，这一天是以色列阵亡士兵和恐怖主义受害者的纪念日。在边境的另一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计划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扩大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前，听从了撤离的命令。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也在美国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5月11日在新泽西州怀尔德伍德面对近10万他的支持者发表讲话时，提起了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如果是我在白宫执政，就不会发生加沙的战争。我担任总统的时候，我们在中东地区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和平。
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强烈批评拜登政府最近在拉法发生的事件背景下做出的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某些炸弹的决定。星期天，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提出了他的批评。
我们在珍珠港事件后面临国家毁灭，与德国人和日本人作战。当时我们决定通过使用核武器轰炸广岛和长崎来结束战争，那是正确的决定。向以色列提供他们所需的炸弹，来结束这场他们无法承受的战争，与他们合作使伤亡最小化。
但尽管暂停了一些武器的运送，一份最近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也未能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在针对哈马斯的战争中使用军事援助违反了美国和国际法。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被问到美国是否在回避对其盟友的问责。
不，我们并没有双重标准。我们视以色列为我们最亲近的盟友和伙伴之一，就像我们对待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当我们能够得出明确结论时，我们会的，但在战争期间很难做到这一点。
进步派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与民主党反对以色列战争行为的立场一致。他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他看来，以色列不应再从美国的军事援助中获得一分钱。
33,000名巴勒斯坦人失去了生命，77,000人受伤，其中2/3都是女性和儿童。这不是在文明社会中进行战争的方式，来达到战争文明的程度。
截至目前，拜登总统都能在竞选连任和他的总统公务之间取得平衡。预计他下周将因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部分军事武器而面临来自国会共和党人的新挑战。与此同时，特朗普在5月13日回到法庭，面对他的前评事人迈克尔·科恩。科恩将在特朗普的纽约封口费庭审中作证。美国之音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的报道，感谢吴楚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 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